包括怎么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的主日正道经文是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的后边那部分哈。我们先看十四章的第二三节到三十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仇敌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树林，看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食盐。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你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看哪，我尝了这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我们看这个二三节啊，这个二三节到三十节哈，还是接着上一次哈，上一次这个到二三节是这样说的，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得胜。注意哈，这日本来是上帝得胜的日子，你可以说是新郎同在的日子，是吧？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得胜，这场战争一直蔓延到伯亚文。我们可以看到，本来是非利士人全面压制以色列人，最后反过来了，是吧？成了以色列人全面的压制非利士人，然后可以乘胜追击的时候。注意二十四节这样说的，然而在这日以色列人却被欺压。被谁欺压了？被扫罗欺压了，对吧？哎，往上你看看，明明是一个上帝祝福的日子，明明教会的这个传道啊，这个非常的兴旺，是吧？教会的事却这个得胜和复兴中断了，因为神的子民在当得胜的日子却被压制了。啊，这是说的很清楚，神让以色列人得胜，以色列人在神的大大祝福下，最后这个得胜终止了，然后被人欺压，被人辖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就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督工，知道吧？就是你看啊，就这个词。督工，埃及的督工怎么样？严严的压制他们，是吧？法老的督工，对不对？是这样。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呢，上帝是赐福者，是拯救者，这个我们都知道。约拿单是上帝，约拿单和那个小男孩是上帝手中的什么工具和器皿，施行拯救。扫罗是什么？法老欺压者、捆绑者、压榨者。所以说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本来是一个好的时候却变成了一个坏的时候，本来大大喜乐的时候却变成了一个，最后还险些有一个人死掉，对吧？中间为什么？就是这个像法老一样压榨的人啊，说我看哈，为什么会从盛转衰呢？因为扫罗强迫国民发誓说，任何一个在日落之前就吃食物的必被咒诅。他说，我向仇敌复仇，因此所有的国民都没有尝到食物，不是吃哈，就是你看占了一点蜜，这个所有国民一点食物都没有尝。扫罗把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项圈给套在以色列人身上啊。所以说自从扫罗在这场战争中他开始的时候，他就不按神的命令规矩行事，是吧？然后往上呢，神厌弃他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恶果立刻就有了。什么恶果？首先你会发现它里边没有圣灵了，是什么？是律法主义的邪灵，在今天来说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灵已经到了它里面，对不对？文士法利赛人多次质问耶稣和那门徒为什么不进食，耶稣说新郎同在时候为什么进食呢？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最后扫罗还在向上帝祷告，到底谁犯了罪，到底谁犯，那这场战争到底谁犯了罪呢？那不就是扫罗犯罪吗？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让众民进食呢？他自己怎么不进食呢？在这场战争当中，我跟你说唯一一个该进食的就是他自己。他对最后还说这谁有罪谁有罪，他为什么不为自己的罪恶进食呢？他应该在这一天好好进食，但是他让其他人替他进食，你知道吧？就是这样。我们先看下边，说 当他们进入这个树林，所有的树林这个地方有蜜在地的表面上，这一幕就很奇妙，这蜜在地的表面上啊，众民进了树林，看到有蜜流下来，不但地在地上有蜜在不断流下来，这叫什么？这就像玛拿一样，是上帝从天上从高处赐下来，让这些国民补充心力，然后乘胜追击仇敌的属灵粮食，对吧？约阿丹吃了之后眼睛就明亮了，对不对？这本来是好事情，对不对？这是好事情。但没有人敢用他的口伸出去取蜜入口，因为国民怕那个誓言。然而约拿丹没有听见父亲叫国民起誓，所以他伸出手中的杖，把他站在蜂房蜜中，然后转手塞入口中，他的眼睛就发光了，不是亮，是发光，是闪耀的意思。这叫什么？这叫属灵上复苏了，是吧？在守城征战当中需要补充上帝的粮食，上帝的话语，然后神给的一切的恩典，然后这个人他就有精力继续进行守城征战，继续做上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约拿丹因此大大复苏，充满光泽。谁对谁错你就知道，那边都成这个样子啊，心不动了，活不动了，这边怎么样？满脸红光，那肯定是约拿丹错对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注意，扫罗和约拿丹在这场战争当中两次出击都是分开的。你会发现上帝做事很奇妙，约拿丹是一拨人，扫罗是一拨人，都是这样，是吧？所以说你看约拿丹两次出击作战都没有跟扫罗在一起，约拿丹靠着主开创了得胜的战局，扫罗在后边就搞宣传破坏了这场战局，是吧？然后不断的用错误的命令干扰衰减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这种得胜，这种蒙恩，对吧？所以说约拿丹和扫罗在这场战争当中，一个代表上帝的阵营，一个代表什么？魔鬼的阵营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没有听过假道，没有跟那些啊假冒伪善人同行的这样的基督徒呢，他在基督里边他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他属灵上是清楚的，你知道吧？他不会被这种什么律法主义的灵给辖制，你要明白。然后那些跟扫罗在一块的，他就被扫罗里边的这种邪灵去控制啊，被这些错误污染啊。所以说你看，被错误的灵控制的人和被圣灵充满这个约拿丹，他在本质上就有一种完全的区别，一个是畏手畏脚，然后很困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刚强有力，并且大大得胜啊。所以说在今天也是这样，一个教会没有受过这种律法主义的灵辖制，他做什么都自由，信心也自由，但一旦被辖制，人会信得很艰难，人会信得很艰难啊。然后说众民之中有人回答，你父亲曾叫国民啊，说发誓发誓，说就是严严的发誓，说今日吃食物的人必被咒诅，因此国民就眩晕疲乏，就是这样了啊，就晕倒了，就是晕了。约阿丹直接说了，我父亲搅扰你们了，或者说连累你们了，连累这地啊。约阿丹呢在基督里面说的是诚实话，他并不因为扫罗是他的父亲他就给他洗地，没有，他说我父亲啊连累了整个以色列。这个词最早是什么？亚干连累了以色列的全营，是不是？亚干就连累的意思嘛，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看，因为我蘸了这一点，尝了这一点蜜，我的眼睛就发光了，对吧？面貌好像天使一样啊，被圣灵充满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约拿丹呢，他释放以色列人，他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人的，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属魔鬼的辖制律法主义的。约拿丹就给人讲得很清楚，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多年以后也是这样去解释律法，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扫罗在这里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错误的解释圣经，而约拿丹则是像主耶稣一样的嘛，正确的解释圣经啊，这就区别。三十节，甚愿今日的国民说吞吃哈，吃掉他所找到的仇敌的掳物。那么现在在非士人当中这个能够找到的这种胜利和击杀不是更多吗？啊，我们来看这里哈，魔鬼辖制圣徒，神的仆人怎么样释放圣徒，他为以色列人解开了这样的辖制，而且鼓励他们享受上帝所有的恩典，是不是？ 享受上帝属灵的恩典。就像摩西释放以色列人脱离法老和他的督工，约阿丹在基督里面宣告，这是神赐福的日子，以色列人是自由的，这些都是上帝赐的，可以吃。因为在这一日，上帝赐下的这拯救是释放，不是让你重新做奴隶。这一天是把神把以色列从非利士人手中解脱出来的日子，但是扫罗让这些本来已经释放的人，就像保罗在加泰说，重新你又回去做奴隶了，对吧？又回去做奴隶了。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呢，约拿单预表主耶稣基督是拯救者，是释放者，但是扫罗是什么？敌基督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啊，捆锁奴役、压制上帝的羊群，最后还审判要杀害那释放羊群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像新约的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是上帝同在、大大得胜的日子。在这日，就是耶稣说的新郎同在的日子，是主在教会当中施行拯救的日子，这不是应该进食的日子。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那只有当遭难的日子才是进食的日子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啊，只有当新郎离开的时候才是要开始进食啊。所以说，约拿单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扫罗的这种言语、行为和教训发出了一个最正确的定义，他连累所有人，他一个人的这种不敬畏上帝连累所有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场上帝的国度跟魔鬼的国度这场属灵的战争当中，扫罗没有显出任何一点敬畏、善行，或是信心，或是良善，或者爱弟兄的心，没有啊。扫罗只有违背神、背逆神，假冒为善，然后连累所有人，对吧？并且呢，当他被神宣告弃绝，就有魔鬼的灵，就是律法主义的这种灵从他里边进去，然后曲解律法，错误使用律法，辖制上帝的子民，让这些人恐惧疲乏，放不开手脚跟仇敌征战。这不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灵吗？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这种称为律法主义的灵，它是一种非常邪恶、非常隐蔽、善于伪装在教会、伪装在弟兄姊妹中间的这样的灵和恶人。这种呢，你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上帝直接给你指示，你不怎么，你的就说没有真正的大，就是说去认识这个事情，你看不出来的，你是看不出来的。在今天教会里边也可能会有这种，就这种人呢，他和他的教训啊，就这种人看起来好像非常严谨，非常的敬畏，好像什么事情都在恪守啊，他就是说他在守律法，实则他这种灵是由那些他其实这种人他完全不敬畏上帝，他把教会的事情当儿戏，是吧？然后他任意而行，他把这种灵带在教会里边，扫罗就是这种人，是吧？然后那些勒索休妻的那个贪财的文士法利赛人也是这种人。也就是说，律法主义它不是律法，你要明白哈，律法是圣洁的，对吧？律法主义是什么？是属魔鬼的啊！律法是从圣灵来的，但律法主义是从魔鬼来的。所以说，这种灵很难感受。你看，在耶稣那时候，有一个妇人，那他驼背被辖制20年，他不让释放。这个律法主义的存在，他不是为了捆绑恶人的。你会发现，这些用律法主义沾染教会的人，他自己不敬畏上帝的。我告诉你哈，他自己作恶很自由。他律法主义是专门用来捆绑那些不作恶，只想跟随真正跟随主做门徒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说使他们内心痛苦、纠结、胆怯、左右不定，而且自我批判，有时候自我审判，自己明明没有犯罪，该吃个东西怎么了？还要自己去审判自己。所以律法主义啊，是恶人带到教会，但是不辖制恶人，只辖制什么义人？你要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些年见过那些律法主义带进来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敬畏上帝，是吧？蝗虫掠鼠来，骆驼吞下去，就是这样。所以说，只有神的儿子让一个人脱离自由的时候，那个人才能脱离这个魔鬼。所以我们看到义人约拿单呢，在以色列当中的侍奉啊，他实际上你看这个约拿单做什么事情，也是被扫罗和他跟随者辖制的啊，包括他后来帮助大卫这个事情，也有人监视他。所以说， 这个义人约拿单，他在扫罗掌权的时候，他在国中活的是非常痛苦的。其实最后他死了，对他来说是一个解脱，他再也不需要这种痛苦了。你能想象，约拿单在扫罗掌权的日子，他是非常痛苦的，他是被连累、被捆锁的。他最后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他为什么胜不了？是因为他父亲在连累。啊，好，我们看一下31节到35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在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着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就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了，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啊，看这里哈，说当那日他们就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伦，说国民极其啊，这个眩晕，这个发昏。约拿单释放了以色列人之后，以色列人就随便吃了，吃完之后，然后才去打的，又扩大了这个胜利。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是吧？就这个意思。啊，你看刚开始是到伯亚门，现在怎么样？从密抹直到什么亚伦？啊，也就是说，扫罗让他们进食这个事是错的，而约拿单让他们放开吃这事是对的，啊，对不对？今日若吃了任何从仇敌所偷的鹿，所击伤的非人岂不更多吗？那这事对了吗？对吧？这事对了。我们看32节，国民就冲向所夺的鲁物，他们取来羊和牛和牛犊，把他们宰在地上。国民带着上面的血就吃了，然后有人告诉扫罗说，看那众民吃了上面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他就说，你们行诡诈了，今日要将巨大的石头滚到我这里来。他要建很大的祭坛，就这个意思啊。扫罗又说，你们散在众民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他的牛或羊牵到我这里来，把他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所有的国民用他的手把他的羊牛牵来，在那里宰了。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坛。扫罗总是在强调，是吧？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行诡诈。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谁得罪耶和华？谁行诡诈？是扫罗还是国民？是扫罗。啊，扫罗为了显示自己虔诚，还故意用非常大的石头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大祭坛。啊。啊，后边他在这个祭坛见到这个祭坛面前像模像样的他求问神啊，就这样。所以说你要明白个问题啊，人不可能都是完美的，对吧？你相信百姓是为了故意违背律法，然后故意喝那口血而吃的这些肉吗？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还是吃血？是为了吃肉，而不是为了吃血。他们是为了保命追击仇敌，而不是为了是喝那口血。啊，这个偶尔沾上一堆血和拿了个杯子往嘴里喝，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要明白个问题，到底是众民因为扫罗错误的教导啊，让这个本该是得胜的日子进食，最后变得疲乏无力，延误了战机，这个最大呢，还是扫罗不按照神的命令行，这个最大呢？你要想想这个问题，啊，对呀。人都是罪人，都不完全，那么罪人和罪人一样吗？那犯的罪一样吗？那有大罪，有小罪，有致死的罪，有不致死的罪啊，那一样，那不一样啊。啊，有主要犯罪者，有引导犯罪者，还有被连累的人，这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是不是？知道还做，那要腰斩，不知道做了也要受罚，但是打得少，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说约拿单让民众放开手脚吃鲁物，民众看起来违背了律法吃了血，但是民众最后得胜了，也就是说神没计较这件事，你知道吗？啊，反倒是按照约拿单的话赐福给民众，让他们得胜。你记住一点，不可吃血，在新约也有，不可吃血是什么？ 那有的人他就吃饭专门吃那个血，是吧？他就是为血而去的。但是以前讲不可吃血的，有人说了，哎，你们讲不可吃血，你拿放大镜看看，你的肉上有血，那上帝会记着，上帝不会记着这个事情。因为故意去享受那个血的美味，和就是说吃了一块肉不知道情况下沾上面沾了血，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有没有计较以色列在这个疲乏当中吃血沾吃肉沾了血这个事情？没有，要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让他们得胜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约拿单让民众放开手脚吃掳物，看起来违背律法，但是神不计较这个事情。因为第一，民众不是为了吃血而吃血；第二，民众在那时候确实疲乏，保罗连累他们，民众是为了吃完肉然后紧急去补充力量，赶快追击仇敌，懂这个意思吗？就这个意思。反观扫罗呢，他在表面上拼命揪住啊，你吃血带肉了这个事情，把他渲染为一个遭神大怒的罪恶啊。哎，明明打仗的时候，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敬虔，让大家吃肉，不去追击仇敌，把这个牛羊再牵回来，大老远的，然后在他那里宰啊，在他为耶和华建的祭坛那里，按照他教导的律法宰杀，延误了攻击仇敌。而且他做完这件事向上帝求问，上帝也没回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上帝也没回他。所以啊，字句叫人死，经意怎么样叫人活，你要明白哈。约拿单呢，没有被这种律法主义的邪灵捆绑，他是被圣灵充满，他相信上帝，依靠上帝，靠着主奋勇征战，无所畏惧，爱弟兄，为弟兄解开捆锁。所以说约拿单是尽心尽意爱主他的神，又爱弟兄如同自己，竭力的遵行了律法的精义，对吧？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你明白吗？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而扫罗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就违背上帝的命令，遭神厌弃，神一开始就看他不顺眼，不喜欢他的言论了，你知道吗？上帝说要废了他，在一开始。所以说扫罗在这场战争当中所有的言行没有上帝同在，他对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规矩当成玩笑，他对上帝的约柜也当成玩笑，对神家的事情如同儿戏一般任意而行。他强迫众民在征战的日子，在新郎同在的日子去不吃东西，然后又揪着带血这个事情做文章，又是带领人认罪，又建造祭坛，通通都是什么假冒伪善，故作敬虔，假装属灵，萌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把沉重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怎么样也不动，他就光动动嘴就行了，你明白吗？所以说谁帮助以色列人，谁释放他们，他就要杀害谁。扫罗在这场战争当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自己的名誉，是吧？为自己的权利。所以说他一直都是这样，他后来你看，他后来在亚玛利人那个事情犯罪之后，他说求你抬举我，别让这民众把我弃绝了，他就是这样。所以说这附着在扫罗身上的灵就跟那些捆绑以色列人攻击耶稣和他门徒的法利赛人的灵是一个灵啊，他们控告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揪麦穗，是吧？控告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医治人，并且要除灭耶稣，对吧？耶稣说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上帝设立的所有的律法都是为了善待那些真正跟随主做属灵征战的人，而不是拿过来辖制他的啊。耶稣说嘛，在安息日行善救命害命，哪样可以做呢？他们不回答。你要明白，当一群人，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全心的去传道，在逼迫当中属灵征战的时候，其实上帝并不计较我们的很多的过失， 你要明白，因为上帝要的是你的心啊。我们看这个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掠夺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当先亲近神。扫罗求问神说，我们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你们将他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交不交？这时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永生的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看这里哈，扫罗接着说，让我们夜间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掳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我们看这里，他挟制以色列人，不让以色列人吃东西，然后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吃了东西，要去继续追赶仇敌，扩大战果的情况下，他又把他们叫回来，你知道吧？让他们建祭坛。嗯，我问一下，追赶仇敌在白天追赶还是夜里追赶？那肯定白天能看得见时候追赶，你半夜去干什么去？你为什么半夜去追赶呢？他已经延误了最佳的时机，他不光不让人吃饭，他还不让人睡觉，你知道吗？然后装模作样的，哎呀，我们要在夜间做属灵的征战，夜间追击仇敌，直到天亮。你注意这句话，众民说，你眼中看着怎么好，你就去做吧。哎，这句话后边也有，你眼中看着怎么好，就去做，知道啥呀？就被折腾的没劲儿了，知道吧？因为他们按自己的意思立的这个王，已经是这个王说了算了，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因为以色列包括教会的事情已经交给他了，他掌权了嘛，对不对？然后祭司说，让我们在这里亲近神。然后扫罗求问神说，我可以下去跟非利士人后面追赶可不可以？你把他们交在以色列手中吗？在这日神不回答他。你觉得神有必要回答他吗？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因为在这日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以色列手中了，你来这种马后炮有什么意义吗？上帝让你打的时候你不打，你现在要打，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吗？所以说本该乘胜追击的时候不去追击，折腾半天到半夜，要半夜去追击，上帝为什么要去回答一个根本不敬畏上帝的人的祷告？没有任何的必要。他本身把上帝的事情当成儿戏，他假冒伪善，上帝为什么要回答他？上帝没必要回答他啊。扫罗说，国民所有的房角石都在这里，房角石是官长的意思，就是国家的支柱的意思啊。要查明，要显露出来这个罪恶在今天是怎么产生的。你看他开始追查罪责了。我指着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即便是我儿子产生了这个罪恶，他也必须得死。死他真希望他儿子死吗？我跟你说不会的，因为后来他说，耶西的儿子留在世间留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他当然希望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啊，但是为了显明在以色列面前彰显公义，他就说大家都是同仁啊，就跟古代说啊，王子庶民犯罪啊，大家都同，真的平等吗？不会平等的，我告诉你，他就是一个是属世界的王，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彰显自己公平啊，我不是光审判你们哈，我家和你们都公平啊。所以扫罗经过一番这个属灵表演之后，然后开始表演属灵祷告啊，表演向上帝求问啊，然后因为这是规矩嘛，打仗之前先求问嘛，他就开始象征性的求问，然后上帝不回答他任何请求。他为什么最后发狠话？因为他恼羞成怒了，装了很长时间属灵，最后发现上帝根本不理他， 你知道 这时候是什么心情啊？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是不是像该隐一样，是吧？因为他献的这些东西不悦纳，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是吧？大大发怒，变了脸色，他感觉在众人面前丢面子了。他的一连串的属灵表演，上帝根本没理他，他觉得他成了个笑话，所以他非要撤迁看看到底谁犯了罪。就说今天非得弄死一个人不行啊！然后宣称自己是公平公义啊，说即使他儿子犯了罪也要处死。那么我们再一次回到本章一个中心问题啊，我们不讲很深的，我们就讲最基本的问题。在这场战争当中，谁犯了罪？我问大家，谁犯了罪？扫罗。是谁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藐视上帝，导致以色列被连累呢？那就是扫罗。啊，今日什么罪恶没法产生？今日最大罪恶就是他。啊，看到没有？谁连累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本该在得胜的时候疲乏手软？难道是占了一点蜜吃的约拿丹吗？他为什么不想想自己做了什么？这个律法主义的人啊，他处处控告别人啊，又说别人没有爱，又说别人不够敬虔，各种小的东西都扣着，但他自己的大罪从来不认，你知道吗？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场战争呢，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教会被上帝建立兴起的时候，只要是真教会，一定会有上帝的祝福和同在。这场战争没有上帝同在，有的，有上帝祝福的。耶和华在那日是以色列人大得胜。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问题。比不认罪更可怕的事情是乱认罪。大家听懂我说话没有哈？我指的是真正的门徒哈，像那种就是不真信的，他应该认罪。但是你已经悔改了，你已经真正摆上了做传道或者做奉献，就是舍弃一切全心的做神的工，你就不需要乱认罪。你也不要受这种律法旨意的灵的辖制。啊。所以说当一个真心跟随主的人，他被这种律法主义污染之后，他就会老觉得自己有罪，老觉得自己不好，其实他也没做什么大罪，是不是？所以说比不认罪更可怕的是乱认罪。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啊，认错罪啊。所以说我见过很多啊基督徒，其实也不是恶人，一辈子吧信的不明白，挺苦的，但是到死的时候还在不停的去自我控告，哎，我不需要重生，我这不好啊，我那不好啊，我没有爱，就这种的，其实上都是魔鬼加给他的啊。所以说这个律法主义的灵啊，他就是被这种不敬畏神拿神的事情当儿戏的假冒伪善的人影响的。所以说你看以色列人在这里就会陷入到什么胡乱认罪，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啊。扫罗说他又吃血又不敬畏神，是吧？或者认那些不是什么大事，不是什么致死，就着那些小的事情没完没了的去折磨自己，自己捆绑自己。你陷到这种状态当中，你其实也找不出你遭灾的原因，你也找不出致死的罪孽，你也没法享受上帝的祝福，你就只能是不断的在内耗。我说的是真正的门徒啊，我不说那不真信的。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顾前顾后，左右摇摆，自己捆绑自己。所以说你要明白个问题，扫罗指控以色列人犯大罪的，他说的这些事情跟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指控耶稣跟门徒是一样的。民众情急之下偶然吃了带血的肉，跟大卫逃难的时候吃了陈设饼，跟耶稣的门徒在饥饿的时候摘麦穗搓着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吧？这不是什么，是不是什么大事？不是什么大事。所以说你在判断你的行为，我说是真基督徒，你的行为到底是大罪是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先想到一个问题。第一，你是不是真心跟随主？ 你是不是一直在为主受苦？另外呢，你要想一个问题，你的这种痛苦和纠结是谁导致的？谁混乱了主的教会？谁导致弟兄姊妹去痛苦、去纠结、去内耗？以色列人也好，包括耶稣的门徒也好，他那些行为是不是真的算违背律法？这些看上去违背律法的行为到底该不该死？原来说我拿这个杖蘸一下蜜就得死吗？这些行为不该死的啊。所以说再回到这一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扫罗和约拿丹还有以色列人谁该死？文士法利赛人和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谁该死？这个最简单问题你先搞懂啊，对不对？这是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看39节到42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站在这一边，我和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行吧。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请你指出实情。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尽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再撤迁看是我还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撤出约拿单来。我们看这一节，扫罗发了个毒誓啊，但是国民中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神经病嘛，有毛病啊。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一边啊，我站这一边啊。众民说，你眼中看着好就去做吧。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知不知道扫罗不正常了？知道了，但是也拿他没办法了。没人回答他，他还要做，因为他要挽回自己的面子，他要强撑刚硬到底，宁可发毒誓，宁可自招咒诅，也要在众民面前显出自己对上帝的敬畏，也要显出自己铲除罪恶的决心。像不像埃及法老？他用这种自我咒诅、发咒起誓，甚至连他儿子都不放的行为，强行捆绑上帝，非要上帝给出个答案，不然不罢休。他要逼上帝做事。在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啊的日子呢，他避开萌宠，专攻骆驼。他在教会当中要处死一个义人，好显出自己属灵来。所以他就是当代的法老嘛，啊，所以说这些众民啊，也被扫罗这种假属灵啊折腾的不想再说任何话，说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不管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所以说人有时候被这种教会的恶人就是说折腾的，最后也不想管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对吧？你注意啊。然后扫罗就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给我们完整的，或者说给我们土名。于是撤迁撤出约拿单和扫罗，说众民就逃脱了，就是没事了啊。注意哈，有三个版本哈，翻译的都不错，给大家念一下。第二个版本是，因此扫罗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今日你为何不应允你的仆人呢？若这罪归于我或归于我的儿约拿单，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赐下乌灵。若这罪归于你的国民以色列，求你赐下土名，乌灵和土名，知道吧？于是约拿单和扫罗被擒拿，众民逃脱了。还有一个版本，于是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今日你为何不应允你的仆人呢？若罪在我和我儿子约拿单身上，求你用乌灵回应。若罪在以色列人身上，求你用土名回应。于是年久年除扫罗和约拿单，以色列众民得了赦免。还有一个，于是扫罗对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神啊，求你给我们公正的裁决。于是约拿单和扫罗被选中，就是耶和华的军队的罪名被洗净了。哎，这翻译都挺好啊，这是不同的版本啊。乌灵土名，古时候不拿了两块石头吗，是吧？乌灵土名。扫罗说，求你们在我和我儿子约拿单之间撤迁。然后约拿单就被抓住了。很奇怪啊， 扫罗没有被抓住，你没发现吗？最后唯一的一个最好的个义人被抓住了。在启示录一本呢，有这么一段，抽中了谁，扫罗说谁就必死，众民对扫罗说不可如此，扫罗坚决不听啊。我人在这里讲了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没有撤除扫罗犯罪，反而是把一个义人撤出来？大家来看这个问题。第一呢，扫罗已经被神厌弃了，神不愿意光照他。为什么约拿单无罪被神撤出呢？是因为你扫罗非要强行挽回你的颜面，那么上帝就让你丢脸。你不是说上帝知道你的心，你肯定不会让你儿子死的。但是上帝为了让你出丑呢，就故意把你儿子撤出来，看你怎么下台。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是第一个原因。扫罗之前那些假装属灵的话让上帝无比厌弃，他故意彰显自己公平，说哎，我儿子有罪也要死啊！好，上帝说，哦，那我就让你儿子撤出来，让你自己跳到自己发的誓里边，这是不是上帝的惩罚？那是的啊，那是的。然后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扫罗强逼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起誓，以色列人就被自己所发的誓言给怎么样给捆住了，是不是有个咒诅啊？你在神面前也发誓了，不管是自愿的是错误，总归你发誓了，对不对？但是约拿单有没有听到这个誓言？约拿单没发誓，没发誓，约拿单没发誓。也就是说，无论你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第一，约拿单没有发誓，所以约拿单不被任何的誓言捆绑，约拿单也就不存在违背誓言这个事情，约拿单也就无需为扫罗和众民的这种错误的誓言去买单。这个道理大家懂吧？是吧？但是向神求问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没有犯罪的义人约拿单被捉住被定罪，而违背以色列的违背誓言的以色列众人被释放了，后边说了不需要承担罪责。所以说这场撤迁，当我相信这场撤迁是上帝的结果啊，你别管结局，就是说这场审判看似是不公义的，因为对约拿单这个人不公义，你要明白哈。其实呢，在这场审判当中，预表耶稣在文士法利赛人的这种十字架这个审判当中，就要耶稣遭遇了不公嘛，对吧？耶稣没有犯罪，但他受到欺压，他的公义被夺去了，你要明白哈。约拿单最后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不是故意犯罪，扫罗是故意犯，以色列人是被人带到罪里了，但是上帝通过牺牲约拿单的方式，然后拯救了整个以色列，大家明白吗？这里就代表圣经的中心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中保，他没有犯罪，他是义人，他口里边也没有说错了话，也没有违背誓言，但是他却被判为有罪，换来国民在上帝面前被饶恕被放过，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真理。这场审判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审判，一个没有罪的人被定成罪恶，被当成是罪恶的源头要杀死，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这个道理。然后所以说这里有圣经中心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然后另外我们来看，我们看43节到46节，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蘸了一点蜜，尝了一点点，我这一尝我就得死吗？扫罗说，约拿单，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这样大型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单脱离了死亡，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我看哈，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告诉他，我确实尝了用我手中的杖尝了一点蜜，看哪，我就死吧。约拿单这个原文的翻译大概是这个样，就是约拿单很坦然的面对这个死，就像耶稣基督很坦然的接受了公会对他不公义的审判啊。所以说 你要明白个事情，袁阿丹行神迹，施行拯救，杀戮仇敌，释放弟兄，这个没有罪。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也像扫罗一样控告耶稣和他的门徒。约拿单尝了一点蜜，跟扫罗那些罪恶相比根本就是没法比。扫罗连累整个以色列，在得胜的日子破坏了得胜，到底谁该死？这基本的是非应该知道。在神家里，谁是拼命为上帝做事的，谁是在背后光说不干的还控告人的，这个神知道，我们也应该知道。所以说信仰首先要有正确的是非公义，而且你要知道什么是大罪，什么是小罪，什么是该死的罪，什么是不该死的罪，什么是可以饶恕的罪，什么是不可以饶恕的罪，什么是主动的作恶，什么是被人连累作恶，这个都是不一样的。你先搞清楚这些，再去说说事情啊。扫罗说，约亚丹你必须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以为扫罗愿意这么做吗？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这时候啊，就是被鬼附身，视名望如生命，甚至为了名望不惜杀死自己的儿子约拿丹。所以说他不仅喜欢胡乱发誓，还从不放弃去装公义，装敬虔。嗯，对不对？他这时候一定是在想，要有个人替我把这事拦下来就好了。啊，众民对扫罗说，约拿单岂可以被杀死呢？在以色列中实行这么大的拯救，断乎不可。只要耶和华活着，他的一根头发都不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这时候以色列脑子还是清醒的。扫罗就上去从非士人后面离开，不追了，非士人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扫罗和约拿单就代表了教会当中两种人。扫罗是违背神的命令，不敬畏上帝，对弟兄没有怜悯啊！为了表演属灵，强逼以色列人发错误的誓言，逼迫他们在这日进食，然后又威胁要杀死义人。他对今天说对教会做的没有帮助，只有连累，没有爱心，只有残忍，没有公义，只有捆绑。最终的结果是大好的得胜机会被浪费了，仇敌跑走了，就像这些年一样，大好的传道机会就被那些有贪心的恶人给霍霍了。非利士人在这次战争当中得以喘息，回头振奋起来，再一次折磨以色列人。啊，你该杀的仇敌被放走了，敬畏神的人险些被杀死。所以说，从古到今，所有不敬畏上帝的人，除了连累教会、连累弟兄、逼迫异人、制造内耗，在属灵征战、在传道上对教会没有任何帮助，只有祸害，只有连累。像扫罗这样的人必须被废除，不然教会没法复兴。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好，我们看最后一问，47节到52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掳掠他们之人的手。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易师伟、麦基舒雅。他的两个女儿，长女米拉，次女米甲。扫罗的妻名叫亚西暖，是亚西马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叫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扫罗的父亲基士、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他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不来跟随他。他不放走以非利士人就不用大大征战了，你明白这个问题吗？注意这一节哈，47节说，扫罗在以色列之上占据着国权，这句话不是一个好话啊。你看他攻打周围所有他的仇敌，对摩亚、对亚门的后裔、对以东、对索巴诸王、对腓尼士。你注意哈，这里其实原文是这样说的：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是犯罪。或者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你看着扫罗在世人眼中是个大有能力的王，但是其实自从他被废之后，他的事情其实上帝都不喜悦，你明白这个事情吗？所以说当里边一个人不敬畏神呢，他做什么都是错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做什么都是错的，一个人真正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做什么都是对的，哪怕他有过失，上帝也不揪着他放。上帝会计较约拿单吃蜜吗？上帝会计较以色列人错误的誓言，会计较以色列人在情急之下吃了沾着血的肉吗？不会。但上帝会永远计较扫罗做的那些事情，上帝会永远记着谁连累了教会，谁在教会最难的时候不起正面作用反起负面作用，就为了自己。所以扫罗强有力的打击亚玛力人，这在后边一章也有，拯救以色列脱离掳掠他之人的手。这些看着好像是挺正面的言论，但是你注意哈，对于这个不遵守神的命令，不符合神心意的王，他能够做这些能力那是上帝给他，但上帝给他并不代表上帝喜悦他，因为上帝说过了要通过这个人来拯救以色列，但并不证明他好，也并不证明将来就让他得救，你明白吗？所以说下一章会讲他打亚玛力人那场战争当中，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是异形，他在犯罪，他做了这一切又能怎么样，神能怨纳他吗？他打击非亚玛力人，下一章立即就指出了他在那场战争当中的最大的罪恶和悖逆。在扫罗掌权之后，以色列人确实打了很多胜仗，但是以色列人立王这个事情就不是罪了吗？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你今天建教会人多就证明你好吗？你顺利你赢了就证明你所做的都是对的吗？这个可不一定啊。然后是扫罗的家谱，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一世为麦基舒亚，他两个女儿也有是吧，米拉次女米甲，扫罗的妻子啊，这些什么还有他军队的首领是用他叔的儿子做的首领是吧。然后扫罗的家谱都在这里，这是扫罗的家谱，扫罗的亲族，扫罗在以色列中掌权，并且让他的亲戚在以色列中掌权，但最终他的家属的结局都不好，对吧？到历代志上十章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子全部被杀死，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你往后看，往上再往上，然后他的女儿，他的大女儿和小女儿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你看他的家啊，他小女儿是什么人，最后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得了国权之后，他一改往日的敬畏和谨慎，多多的立自己的亲族在以色列中掌权。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都没有告诉他的叔叔，但是后来他你看这里，他总是立自己的为自己的亲属争取利益啊，看到没有？往上五十二节，甚至是这样啊，他与非利士人强有力的征战，在扫罗所有的日子，扫罗看见任何有能力的人或是勇士都招聚在这里。这跟世上的王一样，世上王也是招纳人才嘛，看有能有力的，对吧？这就是扫罗，虽然神已经应许他给他能力，他一生所依赖的不过是人的能力，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世上的君王管理党派、管理公司、管理企业的办法。你要明白，他不是真正依靠神，他依靠的是人的能力，依靠的人的势力。所以说当大卫要奉神的名去击打哥利亚的时候，他给大卫穿的一身军装，你知道吗？而且你看扫罗这一生好像也很场面，但是他和他的跟随者的结局是什么？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和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所以说扫罗这个人，如果圣经没有记载他干的这些属灵的恶事，那他看起来还挺好的。如果按世界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挺好的国家领袖，挺有能力，是个挺厉害的公司老板，但是他不是一个好执事。 不是一个好牧人，不是一个好的仆人，因为他从里到外都不合神的心。所以说他即便一生把他的事业做得很大，我用事业这个词儿哈，我不用属灵的词儿，在上帝那里什么都不是。这就是今天神告诉我们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